好，哎，我们接着早上所谈。早上谈到说，若如来灭惑，若现在啊，有没有如来？有如来亦不受，无如来亦不受，亦有亦无如来，或是会有非如来，都不受。好，那这个涅槃也是如此。那我们现在谈就是说，因为分别涅槃也不应该分别涅槃有，所以在我们之前谈佛法当在谈这个课的时候，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法的掌握是遍于一切处啊，遍于一切处这个原则哈、啊，你看这个原则看似很简单，但一般来讲我们不容易遵守这个原则贯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是经常跟大家提嘛，就是说假如一切法都无自性，那这个东西如果无自性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它？我用这个原则，因为没办法跟你讲一个答案，但你试着看，假如这个东西无自性的时候，那我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一个无自性的东西？大家试着这就是我们练习，这个就是观念归观念啊，做的时候你要能做，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无自性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它？好，就像我们讲说，如果实际有跟只是一个假的样子很像，我们讲说影像嘛，似法，似就像是似法似意，相似法相似意，这唯识经常讲的似法似意，就是相似，但没有你认为的那一个，但说没有却有相似的东西之外，如热实验啊，如芭蕉，如泡，如墨这些东西，你说有如梦，如梦幻这样这些东西，你说有找不到，却不能说完全没有啊，这样类似这种情形。如果你知道它是梦幻啊，就像我们现在知道是梦幻的时候，你的态度跟当它真的梦中真实它为真嘛啊，醒来知道它是假的啊。那醒来还记得梦，但梦中里面去用那种很实质的心，你会去那种实质心，你这样去感觉齁，就是说一个真的和一个有影像但假的，你看你的心情马上是起什么变化。你要讲解脱，大概用这个比喻就比较清楚，就是说很实在，很实在的感觉，不一定要你很躁动，不一定要你要很大的动作，你会觉得内心里面有一种对他的一种受执取，他为真和觉得他假，你那个心情是怎么变化。好，你记得这一点，这个就是你对他的一个实质操作哈。好，那你现在把这个观念去观察现在的一切啊，假如他本来有，现在不是，现在不但看他哦，看一切哦，不但看一切哦，看到连这个也是哦。也就是说，你如何在不做任何肯定，却能安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又不住又爱。无助而助，这样你能不能来一个无助而助？如果不行，那你就要努力去参，是不是？那当然我们现在嘴巴讲我们来一个无助而助，那这嘴巴讲都很好，你现在试着看你的心能不能不助而助的。我常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说你可以，那这嘴巴讲，那现在你适合面对一切境，如何？要么就是我们先讲，要么住，要么就不理他，否定他。那如何无住，却又能知道这个境？当一切一切，我们其实我们讲到这里是说，为什么我们这样谈呢？世间法可以否定，但现在是连如来跟涅槃都不受啊，不，但是。当向前直到彻底， 因为这个观念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讲了，这个观念它是最好的消灾免难的东西，因为它一切都不保留。那但不保留，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肯定，我们向来会有一种很肯定，就是像我现在讲法，那你必须要描述吧，那我用一个不保留的话，就是起一个反正，就是一切一概跟它否定掉，是不是？其实你会不会又产生一个注，那个注一个原则啊、一个态度，一个立场，会不会又有？就是已经试着去说不要注，但好像你很难改变你这个坏习惯。这不要注不要注，就抓一个东西以便于不要注，就是这样啊。我们那个很皮的，怎么讲怎么讲，就是一定会抓一个东西。那你不觉得有意思吗？你有时候会觉得，在实际在参禅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形，你会觉得你好像一段时间你会有一种超越的感觉，而这个超越其实是因为你又看到你曾经住在某一个层次上，啊，你会发觉说，原来这也是虚妄，哇，这个境界越来越高，可是再怎么绕，还是尾巴在那里。不过你要知道，当你试着做这种观察，你不断提升的时候，你的眼界越来越细腻，就是你实际上是有住，你还是有一种等于是你当你执着的少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不被你执着的东西，你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一般我们看不清楚是因为我们也挂碍嘛，我们如果也有挂碍的地方，你就不容易看清楚。那并不是说你看清楚就表示你放得下，其实也未必。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试着在看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会有一种一种欢喜，好像你突然有种的跳出另外一个境界。可是你在看，好像我们这个跳啊，好像还是蛮是相对的。所以你以为执着的少啊，之前执着的多，现在执着的少，很清安。结果那个少更多，其实也五十步笑百步，差不多。就好像我执着一个很单纯的梦，和你我执着一个很复杂的梦，反正就在做梦，没什么多大差别。不过对当事者就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了，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实际上本身有没有很大的翻转？没有。那这个没有翻转的时候，我相信它是一种情形，这个情形我是一种揣摩啦，齁、哦、你们试看看，就是这就我常描述但很难描述，就我们都试着去晃，但我们的勇气不够，我们的智慧不够。齁、哦、我是比拟那种心境啦、啊、就是一旦要放一定这一场一直换手。我就换手，就是说你要晃这一手的时候，一定这一手先抓，然后就一直换来换去。就是你不大敢全然全部割舍，那所以说必须要不断揣摩，那不断熏修，到最后我说不定在哪个因缘当中，你的确很通透的彻底全部观照到了，那也许说不定就是那时候你的见性开悟，或是你证果的时候。因为的确经典也是论也是这么说嘛。那我就说道理好像很容易做到，一再舍舍，但你如果存在一个用想象的，你一直不容易去感觉到，其实众生的习性很难割舍的。说舍其实都是拿着的、哦、所以之前讲说，就算你舍也都是先站稳一个能指的才舍。你注意看，绝大部分都是先指然后再舍、哦，今天要在那里、哦、觉得自己很放得下的，其实都是先抓好那个我不能消失，当我保护好我再来破我执。大概都这样，先把我这个自我很无始来的肯定先抓稳，然后我不是讲吗，椅子坐好，不错，这个不错，咖啡摆好了，空气也不错，好，现在来观无我。这么多该照顾的都照顾好了，全部都在了。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你要不要试看看，你如果真的放得下，大家一起跟他突然没有跟他不要跟他打招呼，突然就跟他骂，你看 全部都跳回来了。哎呀，你这个时候没咖啡啦，没有椅垫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真的无我的时候，你看全部都拿回来了。所以禅宗为什么要利用方式，的确是也是一个妙方法。它实际上利用一个情境里面去触发你，你说有没有啊？你道理可以讲很多，他觉得那个染物耳的耳根，不要不要不要再讲了啊、哦！你讲那么多受不了。你跟我讲说，缘起性空，不要再讲了。你染物耳的耳朵，为什么？你俩就只讲不用的，没算不算？他不要再讲了，哎，就像这样的。所以我讲说，其实还是跟大家讲，提醒就是试着看看，好、哦。你不用很多，你就几句话，你试着品味一下。就像我们讲那个，韩家琪不是说，你读戒律啊，你读三大藏经啊，你要写出几条，因为你不可能让它很多，几条当做你的笔记本啊，那个你经常意识的，包括经典也是啊，经典也是，你就几句话，你觉得你能受用了，以便于你不要思维太多，因为。几句话跟所有经典其实有时候道理是总摄出来，如果你很了解的话，那一句话就可以总摄很多道理的。好，其实你说我看很多般若经，你如果真懂心经就够了，心经、啊、你看心经的原则可以的就够了，所有经典不就在那里吗？是不是？你如果金刚经懂，那不是般若经也都在里面的吗？是不是？那你不管其他的经典你看都还是通啊，所以你懂一个就懂其他的，不是吗？所以你不如就开始训练那一个，有意思。好，那么像那个涅槃性如来性，你要求的是真如来，见的是真如来，你真觉悟者按涅槃，你必须要始终一致的知道，我不论它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我不受此法。好，不受持法。那这个你看，从这个地方里面要有很有勇气的、哦、就走到这个地方，大概就我们佛法有没有绝对的自利跟他利？没有绝对的，因为根本没有自他嘛、哦、因方便说这个叫自利他利。好，如果方便说走到这里几乎都是自利，也就是佛法教导我，但现在最后是如何舍是我。为什么讲到这里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不能再用一种好像，因为我当我在寻求有另外一个人对于我就是一种依赖了，一种依赖。其实佛法修到最后，当然三宝的加持并不是没有，但他们所祈求的不是这种表象的，就是变成是我自己如何相应佛法，也就是修到最后的那个责任呢，会好像一直慢慢归到自己身上，就是说我自己相不相应，我了不了解佛法，那我的心能不能配合佛法，就会往这边去要求了。那种好像自己本身比较懦弱，然后寻求加持，这种成分会越来越少。好，所以你看到阿含经，你会看到这里面那种祈求的很没有看到。好，你看我们就举那个周利盘陀切，他很愚痴啊，他也不是说我这样好好扫地，那佛陀会给我记大功，那没有啊，他就你好好扫啊，他从这里解脱的。有没有佛陀的加持？有，但这个佛陀加持是如何引发他的智慧？这是佛法的正常道啊，这才是佛法的正常道。就从这里慢慢建立起来，就是说，所以佛法修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感应是真的。好、哦，我并不是讲这个，我不是要否定三宝的加持，我不是。我们之前不是讲吗？三宝的加持，你根本不用去还，你不用怀疑，他一定加持你。问题是你用什么心去接纳这个加持，其实到最后就是你根本不用去考虑佛，你要考虑的是你自己相不相应法，对，你相不相应，也就是说你真的信得过佛，不要用感性抓着佛，那所行的跟佛法无关，应该是你不要去祈求，你要求也无妨了，不过我说你其实不用去求了，你只要自己了解佛法，相应佛法，那个感应到就在这里啊， 真正的感应道家是在这里啊。好，你看他接着说，离如来谁当得涅槃，何时何处以何法说涅槃啊？就是离开如来谁当得涅槃，因为前面如来不可得，那现在谁得涅槃，何时何处以何法说涅槃。你如果去能去揣摩出那个涅槃，那个涅槃是什么啊？是故一切时一切种求涅槃相不可得，这个就是以无所得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原理一样啊，是不是啊？你有所得，反正不是无上正觉，因为觉于什么？觉于一切无所得，所以看似很矛盾啊。觉有好像有所觉，但觉的是什么？觉无所得，这才叫无上正等正觉，名为正菩提。但其实无菩提可证，无我所有，这才叫正菩提，这才叫真的觉，对不对？他接着你看啊，这里面讲法跟我们前面早上念的那个如来是什么性一样的道理，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啊，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就是说都一样啊。五蕴相续往来因缘故，说明世间。五蕴相续的时候，这叫世间。五蕴性毕竟空无受即灭啊，此意先已说，这个叫做涅槃。都在哪里？都在五蕴下。从五蕴处来论世间跟涅槃。所以你看呢，佛法里面大乘法一旦谈到这里，其实所衍生出来的修行意义，其实完全都不一样了。包括如来，包括这一品，你不要轻视的这一句话，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如果你很深刻的来谈，哦，我们之前也谈到，它直接点出了我们修行的目标跟下手处是在哪里，就在世间呢，就在五蕴呢，就在五蕴处，啊，所以这个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那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所以。换来讲说涅槃从哪里得？涅槃从世间得。那有没有什么叫世间性？没有什么叫世间性。所以当你执取五蕴的时候，你看五蕴往来，大家注意看，当我们在用语言描述五蕴往来的时候，五蕴有没有往来？我们其他品已经讲过了呢，有没有五蕴往来？我们讲无蕴往来是要描述这个道理而已啊，有没有无蕴往来？无蕴本不生不灭，无蕴尚且不可得，谁往谁来啊？来去平那不去来平这边谈嘛，无蕴那边已经谈了，不可得。所以无蕴呢，有你要讲有来有去，你要先找个来者去者啊，就去者去法，去者不可得，去法不可得，来者不可得，来法不可得，谁来啊？所以我们用一种描述说有五蕴往来，你千万不要再以为说我们还真的往往来来了，他走了，他死了，他走了，他去哪里？他没什么，那就啊，八处啊。其实包括我们死的时候，这一点你看啊，你如果经常意念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对生死也比较了解，就是说其实也不过换个景象而已。就你以为走，不是，是今生的五蕴直起向生灭变化，另外一个五蕴现前，有没有来去？没有时来时去啊，没有一个实际来实际去，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我从别的地方来，那也不过是我在众法当中，包括世间缘起的角度当中看出来去，我们都也，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有来去？可是维摩诘经就讲没有来去啊，他去看看文殊菩萨去见维摩诘居士的时候也没来去啊。那为什么来去？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一切法都已经安立，所以你看我们要形成一个坚固的执着还真的靠很多法的支持 啊。你看我们坐火车还真的来，而且为什么真的来？因为这一部车的人都认为来去了， 因为你他跟你笨的一样啊，我们也有车子啊，大家等等等啊，真的去了呢啊，大家一起做同样的梦啊，然后又回来了呢，还有讲哎，你怎么迟到？哎，真的有迟到呢，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同一个业力里面做同样的想，其实有没有一法时来时去？有没有真有一法来去？没有。有没有来法？没有。有没有来者？没有。那个都是因缘和合，所以五蕴有没有？五蕴不可得，但生五蕴和合我来去，所以也生生死啊。所以说你我们很认真的哦，啊，孩子办公会也办得很认真的，你怎么把我那个就是他们把那个把石头啦沙啊当作饭啦，大家小孩子也都哎呀我们现在吃饭时间啦，那不小心把石头掉，你怎么弄坏我的碗，他还真的大家也就弄坏碗了啊，一群人就在演戏啊，演戏也演得很真，每个人都很用心的在活。你看我们如果以活菩萨讲，哇你们好用心哦，你看活得那么实在，都那么样的人假作真，对，没得讲，讲也讲不清楚，活菩萨嘛，啊，好吧，跟他一起演了，因为叫他行他又不行，那只好跟你一起演了，啊，活菩萨我好苦啊，好，你只要多念大悲咒，我就让你必不苦，哇，再念啊，真的就好了，啊，其实有慈病生就有慈病，对不对？执着五蕴才是根本病啊！他现在不管这个，先管那个五蕴出来的假病，也只好示现。哎呀，众生有重重苦啊，那其实苦不可得。所以我想说，当你用一个更彻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态度？不但大家颠倒，连你也跟着颠倒，而且每件事情还真的当真的，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当真的一直计较。那一辈子就为了这种抽象幻化的世间的价值，然后就一直过不了，然后到最后没生死，哎呀，叫做哎呦，我要死了，我都放不下，就这样。那其实他也没从来没提过，也没真正拥有过。人就是这样，所以世间人几个行，对不对？如果你站在这一点多想，哦，我们不要说正果，都光这样一直。这样的道理一直重复反复想，其实你的烦恼也薄，因为这个是顺应法的思考嘛。好，你这样调整其实就在度你的生死，不是吗？因为你生死是从无明来，那你现在在生智慧，不是吗？哎，就这样。好，所以你看啊，无蕴往来因缘故说明世间，那无蕴性啊，毕竟空无受即灭啊，以一切就此意先已说啊，以一切法不生不灭故，世间以涅槃无有分别，涅槃与世间亦无分别。所以你会有分别两端在哪里？你会为什么有世间涅槃两端？妄想分别，也就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妄生生灭，所以这才你起的一生灭，生死就出来了。一旦生死出来的另外一个妄想心就出来，叫涅槃。因为他要一对一对的出，此生彼生的一直一直一直出，当我一起妄想生死出来，生死妄出来的又另外一个妄想，就是为了要断生死的涅槃边又出来，所以连涅槃都是妄想。我们真正的涅槃不知道，但他起一个涅槃想，好，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学佛当中，假如不了解这个道理，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意义出来？什么意义？就是世间的颠倒转过另外一个叫做宗教的颠倒，也是颠倒。它并没有，就是我们在佛门当中也竟然是修颠倒心，不是吗？因为你并没有跟佛法相应，因为你进入佛门当中，你并没有真正了解法，所以你是顺着你过去凡夫的那个看法，世间涅槃的想法，所以你入了门，然后你在追求一个舍世间断生死的 寻求涅槃的。可是这个其实这个想法在这里来看，它就是一个颠倒，那个颠倒是不是？那我们也在这里讲说，这个叫做重因缘呢、啊。那所以说，在从这个立场来讲，大家能不能感觉到什么？就是每个人在学佛的时候，其实他的因缘有一些差异啊。什么差异？佛法为了令众生能有机会得入那个究竟义的时候啊，会开展很多的方便，而这个方便到最后有些地方其实已经跟世间法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了。那所以这里面马上就可以分别出说了义跟不了义，了义跟不了义，是不是？他也不得不这样做。那从这里如何进入佛门，然后这个真正的法的地方，其实你看啊，在开辟了这么大的这么多的法门，很多人却很少会到这个地方来。啊，以我们实际来讲，我们就以我们实际讲来，我不是常跟大家提吗？你们今天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法的思维？还有，你就算做，你得不得利？那你看，我们都还有这么一个深的因缘，但我们都还不一定真的做到。所以，望眼天下所有佛弟子做这样的。顺着法思考的极为少，那我们来讲说思考都少，得利者那就更少，是不是？不然我不是讲说有机会大家办，你去问你所有认识的，不管是出家在家，你问他你平常思维有没有顺着这个的道理的？会有人诵金刚经，但会思维金刚经的很少，是不是？这都是现实呢。所以我才会讲说，你看开出的很多东西都还是在接引的善巧处而已，当然所有都是接引善巧，我当然我这个善巧里面其实离的比较已经是方便当中的方便了啊，是我们很少去言语现前五蕴去观察嘛。这个所以说我就从这一点上来看啊，你会觉得佛法其实真正的心吗？未必。那为什么佛法为什么不能坚持很久？即便我们很努力在弘扬佛法，为什么还不敢？因为正法没心，没被鼓励出来，正法没有真的出来。那所以说当我们努力在修的时候，我们不离开烦恼，也就是说你这个本质断烦恼的方法没有掌握到，你怎么修都带着烦恼，充其量变得比较就是恶法变善法这样，但三界性是在的。所以三界性在，你会发觉就是为什么很多修到最后，像比如说我们要找个地方修行，没地方了，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要找地方啊，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了啦，我不骗你哦，啊不你找不哦，啊不你看嘛，你换一个所在，你就这个几百岁啊，因为它本质没改变啊，你看他的本质没办法，因为他问题是在这里。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其实我们即便再怎么庄严怎么庄严，假如这中间缺少一个正法，他其实还就是生灭了，他就会生灭掉，因为那是就是佛法告诉我们的本质问题啊。哎，好，接着我们看护持涅槃之实际即与世间际啊，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究竟推求世间涅槃实际无生际，以平等不可得故，无毫厘差别。我们讲实际就是实质本质，它的范围啊这些东西，涅槃之本，这原来的实际的东西啊，其实一发觉，其实到最后，你努力推求世间，没有，竟然没有。没有一个多一点或一个少一点，本质，这不是我跟大家提吗？我们讲诸法空性，空性跟着谁走？跟着诸法走。空不会重要，就是讲空一定就法说，所以讲空一定是就缘起处说。没有离开缘起外的空，所以诸法性空，那你一定跟着诸法走。所以对，两个法一点差别都没有， 完完全全在同一个范畴底下的，同一个范围底下的，讲实际，讲涅槃就是世间，世间就是涅槃。啊，那也因此菩萨为什么在生死当中流转而不舍生死？第一个悲心，再过来智慧，智慧里面不可得，再过来就是这个智慧。为什么？因为我当我在愿离生死令求涅槃的时候，就背离一切法空的原则了。菩萨法就这样，所以你要知道菩萨法勇于这种在生死海大海中不求出离，不是，你看，所以菩萨法必须要很吻合他的一贯的看法。什么一贯的看法？生死即涅槃。所以他在生死当中，他可以用一些善巧，但他本质不会，本质上他不会厌离生死，他会寻求一个众生颠倒妄想的极灭，但他不会另外想要断离生死。当然菩萨每个人果位修行的 路程有很多不一样的，但一个真实菩萨他会很清楚，其实生死即涅槃。所以因此从这个认知里面会衍生说，为什么菩萨会在生死里面一直在那里修学？因为法如是啊。所以不要以为菩萨一直不想说寻求一个涅槃安住，不是他只靠着一个悲心，不是，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啊。那大力菩萨本身他就知道无蕴处世间就是涅槃处，是吧？所以你们大家知道说，这个菩萨的修为本身他是更彻底的呼应诸法实相的 修持啊，他是更加呼应他的啊。好，我们看啊，护持灭后有无等，有边等长等啊，有边等长等啊，就有边无边，长无长啊，哎，有或无，诸见依涅槃，未来过去世啊，就是说我们会从不同的立场衍生出种种颠倒见，这个后头还会再讲。如来灭后有如来无如来，亦有如来亦无如来，非有如来非无如来啊。世间有边，世间无边，世间亦有边，亦无边，世间会有边，会无边，世间常，世间无常，世间亦常，亦无常，世间会有常，会无常，此三种十二见，啊，如来，这个就是这此三种十二见啊。那我们当然，我们以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我们。常有这样的见，我们根本没有离开这个见啊，我们常在这些见里面。你要不要试？你有没有？你死后去哪里？就常，死后都没有，无常断。你看，你随便三十二在你身，不，三种十二在你身上几乎都有啊，是不是？我们跑不掉的、啊。有无，我们讲如来灭后有无，那是讲如来啦。因为说我不思维如来，那思维你自己要跟念如来还不是一样？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我们把我执啊转到最后，其实就是把如来当我。我们现在我们不但执着我，我们执着有如来就是我执的另外一种啊，转出来啊。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我们现在当我们在看我们的生死流转的时候，其实你看哦，当你认为你死后去哪里，你有没有一直，你虽然找不到我，可是你一直不是站着一个我的主观立场在思考这个生死有没有？有啊，你都在带着。也就是说，我死后到底有没有？请问你死后到底有没有？我那一开始就设陷阱了，你死后到底有没有？也就是说先有你，然后再问你死后到底有没有。那你说我啊，我看看我死后到底有没有。就不管答案有没有，那你已经中计了，你就那就抱着我了，对不对？你死后有没有？ 所以说你说去哪里，我尚不可得，云何问我去哪里啊，就这才究竟啊。对，好，我说你看一下我去哪里，就一下就掉入问题，马上就说对啊，我去哪里啊，我们都同样的问题嘛。对，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很，你除非一直维持这个正见，或者说一下就露出马脚。换个题目，这时候因为我知道你这样问，所以我就四平八稳了。然后你正式用佛法问你，没问题。一转头，你袈裟掉了，有吗？在哪里？就禅宗不是这样，一转头，什么都空空空空到这样，袈裟还在乎了？那转个弯，用个现实镜跟你用，你就露出马脚了。哎，是不是好？是三种十二见，如来灭后有无啊？后有无等四见，依涅盘起啊，依涅盘起，就依涅盘，涅盘，涅盘到底是这个极灭是什么？那如果涅盘没的话，那如来入涅盘是完全就根本不见了啊！因为你执着一个涅盘嘛，所以你看我们来讲说。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如来有没有入涅盘？我们当然现在讲，你当然知道不要去回答那个问题的了。或之前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来有入涅盘，有啊。啊，如来为什么入涅盘？因为如来本来我跳跳啊，啊，今晚不去入涅盘，你看有生有灭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会生出说，如来到底有没有？那事件就依涅盘来了，因为你对涅盘产生这种错误的知见的时候，就衍生这些看法。好，所以我们不是要讲嘛？但我们现在如果知道这样，我们求如来是吗？我们这个求法，当我们希望见我的时候，啊，因为众生有这种分别需要，好，你怎么见他？其实。就看你见，就像那个瑜伽师兄讲哈，佛，会示现，要看这一方能不能得利益，因缘具不具足，不是要见就见，佛会示这个人的因缘。所以，假如你自己懂得放开来，其实就容易见到了，就容易见到了。哎，好，那这个是依涅盘起的哈。那世间有边无边等四见，依未来事起啊，到底有没有边？那依未来有没有这个未来法？那未来那到底它到哪时候才尽头？有没有尽头？没有，有尽头没尽头？这个观念，依这样的观念升起这样的妄想，是不是？所以一个错误观念就会衍生其他的，因为其这个观念要产生的时候，一定要。靠一个东西做基础啊。啊。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讨论，所有的问题一定要建立在一个本质上。什么本质？我。没有我，很多问题根本没得讨论。所以一个问题要形成的时候，会有一个起码的执着会先站在那里。那由这个东西就会衍生。所以一个观念，我们现在讲依未来，依未来事起。这是因为简单的讲说未来世啊，以未来世会在衍生这些邪见呢、啊，啊，那未来世又依什么？未来世还是依其他的法，所以其他的法让你产生有过去、现在、未来，然后依未来又衍生这有边无边的看法，所以你说一个看法里面隐藏了多少愚痴，是不是？就是这样哈。世间常无常等事件，依过去事起啊，过去是不是过了就没了？还是过了之后还有？以过去事已经过了以后有没有？以后就会产生常无常的观念。所以常无常，如果是依这样的观念产生的一个无常，这个无常是错误的。假如你是依这个过去事有无，你产生不管是常或无常。允许你用别的名词，那你用的不是佛教名词也是执着，你就算用佛教的名词讲无常也是执着，因为本质烦恼性是建立在法上可得， 啊，所以我们讲说断见常见，断见常见是兄弟啊，没有断怎么会常，没有常怎么会断，表现出来的烦恼性不同，但本质烦恼并没有差异的，是连在一块的。好，如来灭后有无等不可得啊，涅槃亦如是啊，如世间前际后际有边无边有常无常等不可得，涅槃亦如是啊。所以用这个来反过来谈涅槃，你不管是用什么法来定位它，任何一个思维，不管是过去未来世过去世，乃是依涅槃法，这些法不可得，所以一个邪见同时断。那我们现在经常是什么，我们断的就是零零碎碎，那为什么般若它能断一切的烦恼，为什么成就一切的智慧，因为所有的本质问题在这里，所以我只要本质的问题拿掉的时候，全部问题都没办法生。那这是我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你可以身上都没有什么书，以后我在想说以后我们来学学那个弘一大师的疗法，真的是没东西。我们要跟他提，我去看的时候他那个毛巾啊，比我们家的那个抹布还脏，有够烂的，一个也不怕，房间小小的，像我们光晃书就不止那一间了，光晃书你个人的书大概就没办法放的，所以被物所累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火力集中修行简化，目标很明智，我现在就一直在参这个道理。好，我不一定要用，我现在用，因为以前傻傻的书一直拿，现在就是因为要晒书很麻烦，现在有机会有书我尽量给人因为我要我就抄我要的那个就好了，我不要拥有它，因为像我们书放了很多我们很少看，对不对？那我既然都反正你看放这里放别人放别的地方别人管啊，我最多只是我的跟别人的这样感觉就差啊，其实也没怎么看啊。那不然要的话，最必要的话拿一本那个你最受用啊，你一直在学的，其他尽量简化生活的简化，那个简化，因为没有时间去照顾那么多，也不是说我们要简朴，不是简朴啊，就简单讲叫懒惰了。懒惰，我的意思叫懒惰，其实开玩笑，就是尽量不要啰嗦了，把所有的精神投入到一个看法，而这个看法的理解可以让你荡除掉很多烦恼。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复杂了啊。我相信佛陀那时候阿难如果要带很多书的，就去行脚会累死他。你可以想想佛陀那一带的一群比丘啊，到这个村落完了移到那个地方啊，你们有到印度也知道，刚坐车就要坐十几小时。坐车呢，当初用走的，那走到那边，你假设想象你要扛一箱书，你们累死你。结果大家坐下来就在树旁边，你还要看书要放哪里，然后走了以后要把书收一收，要扛起来。也不会思维，刚刚带的很多书啊，所以不如简化。不过简化目标要正确，这个简化不是跟人笨笨的呀，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对，你可以参，你可以听，你可以看，但你的问题不会复杂，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一次解决啊，我说的话你接下来了解，世间有常没常，有边无边，不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当你化解一切不可得的时候，这个问题所有都解决，所有从这里衍生的差别的看法完全无一，没有基础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应该乐观还是悲观呢？他们没我们的时候管他悲观乐观，但你这个我不在的时候，你要这个我怎么去扮演一个角色，就没得谈，所有问题都没得谈，都没有基础了，这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对不对？你们觉得什么？一切的劳苦啊，在世间里面很辛苦，不知道何去何从，竟然能一次解决， 就想到这里，这个我会不够大啊，啊，我会排来排去啊。所以要想到这里，牺牲是值得的。今天今生有幸接触佛法，竟然找到那个一了百了的所有的最根源的解决方法，值得啊。那找到这种方法，世间哪有东西不能舍？因为其他舍也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留着，其他东西留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啊。我现在抓这个方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东西啊。好，好，我们来看看，护持一切法空故，何有？你看，就问题在这，一切法空故，何有边无边？一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何则为一义？何有常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只要你观一切法空，所以所有的问题就如何来证得那一切法空，所有的努力就是往这边走。那因此为了得一切法空，所有的戒定慧也都从这里发生意义的。为了成就这个观念，我因缘不具足，我必须要守护这个，我会守护这个。虽然它是因缘施舍，但因为我因缘不具足，所以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每个东西定位就定位出来了啊。那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细论，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哎，那最后关键竟然是这个，是不是？所以大家试着看啊，有时候我们光了解这个道理，就好像感觉有一种类似清凉的味道。因为我们清凉味道不是去吃冰的，而是好像一种放下不必要的执着那种轻松。因为那个清凉就是说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理解佛法就是有这种味道，你不觉得吗？那我们在诵般若经就容易，如果你真的用心的说诵一诵，就好像觉得那种意境，那将告诉你自己，这些东西其实不需要扛，啊，本不可得。那这个有时候光这个心就容易产生那种由于对法的观察产生的那种清安喜乐。这个喜乐又不是人给你的，好像是我不要再枉受烦恼，我不要再枉受这些苦，哎呀，就这样。就有这种味道。所以说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细论，无人亦无处，那佛亦无所说啊。有意思齁、哦、哎，有时候光念就这样很高兴了，这样就智慧飘起来了齁、哦、一切法一切时一切种，从众缘生故，毕竟空无自性，如是法中何则是有边？所以你看到、哦，我们如果这个点站稳了，其他的问题完全叫细论。你怎么这种众生自己妄想，没事找个事定个点，然后执着有一个过去式，就有一个常无常，那执着未来变成有边无边。你自己妄生一个颠倒见，然后从这个颠倒见生颠倒见，然后就从这个颠倒见还生出种种哲学思维来。完全从这里一直铺排出来的一切无止境的颠倒，那这个颠倒还形成人文的事件，就形成更坚固的看法啊、哦。这个他说，如是法中，何则是有边？谁为有边？何则是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谁为非有边，非无边啊？是吧？何则？那谁为啊？这个、都不可得。何则是常？谁为是常？啊，什么叫做常？那谁呢？那个主体者在哪里呢？何则是无常？常无常，非常非无常，谁为非常非无常？完全所有这个细论全部都停，诸法不可得。好，那我们现在来谈的，所以你看，我们为了修持一些东西，到最后就是要习诸这个颠倒啊，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啊、哦，根本的部分嘛，那所有的修学就是啊、哦，当你啊、站在这个原则去看一切法的时候，本来我是很用心的，我很努力的去照顾这个世间，很用心、很辛苦的去把世间相都分别完了，然后我把这个世间当真的，然后把这个世间的苦乐当真的，然后我努力的去经营，你努力的去修行，就都错了。完全做错了。好，现在不是，现在一切都还在，但角度不一样了。 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东西的真实意义。不但是世间法，连佛法，连佛法都知道佛法因何存在。也就是说，你的观念是真正的福音的佛法，就是一切法都用同一个看法看，毫无保留。那佛法的意义，你会发觉由这个观念里面，你从此知道佛法为什么能解脱人众生的苦，或者你的修行不会感应嘛，对不对？因为你误用佛法，所以佛法变成有时候有感应，有时候没感应，有时候有感应，有时候没感应，你无法信受。怎么这时候有用？因为你会认为这个，比如说有时候这个法你把它固定了，像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学佛是因为感应才入门，但不知道感应的原理在哪里，就有感应入门的很容易因不感应而离开。是很多就是，所以要让大家信很简单啊，要让大家信很简单啊，可是要让大家走也很简单啊。所以天天那个，可是都不稳，因为找不到那个真的啊。何者生即是神，何者生欲于神，如是等六十二邪见于毕竟空中啊，皆不可得。从这样的观念所衍生出来的差别见完全都不存在啊！诸有所得皆喜，哈，有意思吧？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正谈法虽然是中论，但也试着让大家，因为我们中论本来是在谈般若嘛，好，是不是也让大家在这个里面也体会了这个道理啊？啊，这个精神啊，啊。那如何来相应这个毕竟空啊，皆不可得，让所有诸所有得啊，诸有所得皆喜。所有有所得其实就是一种分别执取啊。那你现在不要半吊子的，你试着让自己所有得，不管是世间的生得失，包括佛法的得失，都是从这里看。好，好，我们这一节先到此。好，
请起立。向法师请问一下，你问一下。